这些家带来的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的华语节目介绍播报新闻，然后播送今天的评论和焦点，还有这里是上的今天五言六四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最后播送印度尼西亚歌曲。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RRI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播送新闻。
新闻提要：第一，毒品和食品监管机构帮助巴勒斯坦人进行药物和食品检测。第二，斯莱曼卓维2018年的印尼创意奖世界的主持人。第三，印尼旅游部与印尼驻北京举办了精彩的印度尼西亚商业聚会。第四，外交部长表示印度尼西亚的未来可靠于海洋管理。第五，总统乔科维希望在印尼的医院作为智能医院。第六，与墨西哥、印尼和俄罗斯将举行第12次联合委员会会议。第七，工业部长表示印尼新加坡能作为亚洲经济设立的引擎。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印尼外交部长 Retno Marsudi 表示，印尼通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 BPOM 为巴勒斯坦人提供药物和食品控制领域的能力发展援助。2018年本月16日，周二也加达印尼外交部的班加西拉达洛举办的双边协商后，在新闻声明中，以巴勒斯坦外交部长 Riyad Maliki Retno Marsudi 表示，以2018年本月15日，巴勒斯坦政府的代表访问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除了能力检视外，印度尼西亚政府还同意就海水淡化与巴勒斯坦人采购药物进行合作。印度尼西亚通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提供了目前正在进行的药物和食品监督领域的培训。巴勒斯坦外交部长昨天与他们会面。除此之外，我还告诉巴勒斯坦外交部长关于海水淡化的合作计划，采购价值约70万美元的药品。我们还讨论了印度尼西亚乌里马委员会在西伯伦建立医院的计划。此前，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其官方声明中解释说，通过三个阶段的这些国际培训计划，巴勒斯坦在发展监管机构能力方面得到了支持。几年的培训将集中于会议，以比较巴勒斯坦的药物和食品控制系统。第二年，技术合作将在某些领域提供深入培训。第三年，技术合作集中于实施巴勒斯坦监管职能的阶段。印度尼西亚作为疫苗生产的主要国家之一，致力于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提高疫苗开发领域的能力，以及这一势头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并可探索印度尼西亚与巴勒斯坦之间经济合作的潜力，特别是在医药或医疗领域。日日斯莱曼地区政府有机会举办2018年印度尼西亚创意奖世界，该节日于10月15日至20日举行，为期6天。国家广播电台报道，斯莱曼府市政斯里穆斯里马顿希望，随着正在进行的印尼创意奖世界， 2018年本月17日，舟山在斯莱曼开幕。斯莱曼地区的创意经济活动可以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创意城市网络秘书长 M. Arif Budiman 表示，印度尼西亚有110个地区或城市参加了今年的印尼创意城市节。阿里希望印度尼西亚创意城市界的参与者可以合作并团结他们的经历，使印度尼西亚在未来更加美好。该活动由印度尼西亚创意城市网络发起，该网络由雅加达创意经济局于2015年即成立的。印度尼西亚创意城市网络本身就是一个地区或城市网络，然后协同发展印度尼西亚的创意城市。印尼旅游部与 Royal Sino Energy 北京以及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北京大使馆完全支持的，在河南省郑州举办了精彩的印度尼西亚商业聚会活动。在他的演讲，印尼旅游部长阿里菲亚亚表示，印尼总统阿里菲亚亚表示，印度尼西亚总统将旅游业定为印度尼西亚的主要部门。据他这表明，印度尼西亚政府对维持印度尼西亚旅游业的稳定非常感兴趣。旅游部长继续强调，巴黎一在印尼及他的旅游目的很安全访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IMF 最近在巴厘岛举办的活动取得了成功，并邀请了来自189个国家的35000多名与会者。此次商务集会也是展示印尼文化艺术多样性的一种手段。300名受邀者参加了此次活动，其中包括河南省的旅行社、旅行社和媒体专。印尼外交部长拉多马苏迪表示，印尼的未来作为青岛国家也还拒绝以如何一个秩序的方式管理海洋及其资源。如安达拉通讯社报道表示，本月17日，舟山雅加达的印度尼西亚海事和渔业办公室在我们海洋会议的召开会上，拉多马苏迪表示那件事。他表示，这次会议的召开定义纪念是月底在巴厘岛举行的。这次活动将与其他会议不同，因为我们的海洋会议不仅是政府间会议，还涉及许多利益有关方，如非政府组织和经验组织。此前，印度尼西亚海事和渔业部长苏西布杰斯图迪邀请所有热爱世界各地的人们参加10月29日和30日在巴厘岛举办的海洋会议。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邀请议员可以建立一个综合系统，成为一个智能医院或 Smart Hospital。充足的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和技术支持这些服务的整合。本月17日，舟山雅加达在参加全印尼医院协会大会开幕式时，总统佐科维多多表示那件事。据总统，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大数据的使用，可以识别人类的疾病，这些发展也可以支持全方位的诊断和治疗技术。总统佐科维多多表示，世界上在进入工业革命 4.0 带来了如此迅速的变化， 总统要求议员可以根据情况调整情况。俄罗斯联邦政府将举办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在贸易、经济和工程领域举行的第十二届联合委员会会议，会议将于10月26日在墨西哥市举行的。印尼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鲁米拉·弗罗别法夫人本月17日周三对雅加达 RRI 提供信息时表示，印尼联合委员会会议代表团将由经济东周部长 Darmina Sution 组织的，而俄罗斯代表团由贸易和工业部长 Darmina Sution 领导的。下周我们将在两国政府的不同领域举行联合委员会会议。俄罗斯集团的负责人将是贸易和工业部长 Mandurov 先生，以及印度尼西亚方面的经济协调部长 Darmina Sution 先生，所以这是很好的机会为讨论鼓励两国在经济、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关系的各种努力。据 Ludmila Vorobieva 第十一届印尼俄罗斯之间的联合委员会会议是以2016年在雅加达举行的，而在2017年俄罗斯联邦政府出于技术原因不能这样做，所以他只能在今年实施的。他补充说，在第十一届联委会会议上，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讨论了贸易、工业、投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文化、旅游、高科技和卫生等领域的各种战略计划，以加强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印尼工业部长 Erlangga Hartarto 表示，印尼与新加坡有大能力成为推动亚洲经济增长的双重引擎。据 Erlangga Hartarto 部长，通过合作将有更多的经济机会。目前两国在建立战略合作方面日益积极，包括工业部门伙伴关系、提高人力资源能力以及研究和开发活动。部长在新加坡举行的2018年亚太工业转型系列之前举行的印尼新加坡商业圆桌会上表达了这一点。政府官员、解决方案服务提供商、行业参与者、水质和商业协会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月17日周三，正如安达拉朱亚加达说到的生命因素，他表示印尼新加坡采取的协同步骤旨在补充两国的需求，以便以后能够为社区带来利益并带来繁荣。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些加达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